原来今天在伯尔尼有那个女子的马拉松，所以所有的那些位置都改了，然后他那个方向指到一面墙，有一个箭头指一面墙，我说墙怎么搭公车啊，就搞了半天啊。还有正好那五位从弗里堡来，也有参加我们营会的那个弟兄姐妹，他们也在那里，就我们好不容易找到地方，到了那边去聚会，然后回来的时候呢，也是我本来要赶12:34的火车，结果晚了一分钟，火车走了。我看着那个墙上面12:34的车子跳过去，就表示已经离站了，我还没有走到月台。结果呢，我就去搭，结果只好等20分钟去搭车到 Neuchâtel， 再从 Neuchâtel 换过来。我本来准备在那个车上的餐厅吃东西的，那也没有了，因为那是小火车到那 Neuchâtel 去的。对，那结果上车了， Neuchâtel 上车了，没有那个位置坐。我从最前面一直走，原来前两排全部都是小孩子们，然后又在那边东西堆满，然后那边唱歌啊什么的，全部穿过去，穿过餐车，因为那是来日内瓦的比较大的车子，也没位置坐，一直往后面走才找到位置坐。虽然说来回都不顺利，我就想到了今天我们唱的歌，我们就唱了，虽然会一宿虽有哭泣，但怎么样子，早晨却必欢呼，对不对？然后呢，云上的太阳虽然下着小雨，但是会过去，太阳仍然会出现。所以其实我去非常的喜乐，因为所有去参加我们营会从伯尔尼跟纽夏特去的，他们全部在那里，全部没有一个缺席的，15个人我算了，我还说一个一个算，15个人全部都到了，非常的喜乐，看到他们非常喜乐。阿刚就是广东组的阿刚，他就跟我讲，哎，牧师啊，咱们又见面了。我说是啊，比我们自己教会的弟兄姐妹见面的还要早，我们要到下午才见面，跟他们早上就见面了，所以非常喜乐，虽然很累，但是非常的喜乐，感谢主。今天呢，我要继续跟大家讲，就是我开始讲的这个服侍主的工人这个主题，用提摩太后书跟大家看。还记不记得上次我跟大家讲到有三个比喻，就是讲到一个服侍主的人是，你们记得吗？是士兵，还有呢？
运动员
，OK， 还有一个中间的一个是农夫 ，OK， 这三样。那我们今天还要再看另外有讲到，他继续讲到一个服侍主的工人是什么呢？是，我这边有写出来，是服侍主的人是工人，是器皿，是仆人，这三种不同的。然后每一种里面呢都有对比，前面第一个有言语争论的人，有正义那个解释圣经的人，真假的教师，然后还有贵重的器皿跟卑贱的器皿，这是第二个讲到器皿。第三个仆人是一个温柔待人的人，然后还有他对比的是那个抵挡刚硬抵挡上帝话语的人。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要来看，那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的来做个祷告。现在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也求你给我身体的力量，能够传讲你的话语。主，让我们的心打开，明白你话语之后，我们也愿意跨出去去做。我们仰望你，把下面时间交在你的手中。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阿们。其实这三种人是从言语开始到行动，然后中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第三种人的所强调的重点，所以我会跟大家看。我们先来看这三种人，来，我们来读这个的经文，然后读了之后，我们再一起来看。来，我们开口读：你要使
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你只能败坏听见的人，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但要远离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动如金钱的地步，他们的话如同弩张，越烂越大，
其中有徐米乃 和非礼徒，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然而神坚固的道，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总要离开不义。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做贵重的，有做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
预备行这样的善事。只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尽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
和平，
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行生经的。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
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们网罗。好，所以我们要来看这三种不同人。第一个哦，他讲到要做一个无愧的工人，无愧的工人。他这边一开始就讲到这个无愧的工人，其实他所强调的是言语，这边都跟那个言语有关系，人的话、神的话，因为其实言语很重要，我们讲话很重要，不是吗？因为言语会直接影响一个人的看法，带出不同的行动来，所以呢，保罗要他们在言语上面需要格外的小心。这边的对比是言语争论的人，还有就是正义解释圣经的人。我们要先看前面负面的，就是言语争论的人。保罗说要他们一开始就说要他们回想这些事，什么事呢？就是前面上个礼拜我们讲到的那一个，我们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他同活，我们人忍耐就跟他一同作王，我们不认他，他也不认我们，但我们失信神是什么？
信
实的，可信的。对，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其实在这些的真道上面，我们很容易就错误了，误解了圣经。譬如说十二节说我们若不认他，他也不认我们。很多人就认为说，哦，我们如果不承认耶稣，我们就大逆不道，我们就不得赦免，我们就要下地狱。其实没有这么说的，因为后面说什么？我们失信，神仍然可信的。他不认我们是我们在他面前会软弱，我们在他面前就没有那个地位，但是不表示我们就失去了救恩了。所以我们需要很小心，因为是在他是可信的，这是他的本性，而不是我们有多好。所以这里说我们不要为言语争论，我们很喜欢争论一些无意义的事情。其实我们应该先谦卑的去研究一下，先闭起嘴巴来先研究一下，不要人云亦云，一起起哄，对不对？他这边说的是在言语上，是 words， 就是在字句上、文字上面做文章。我们很多时候吵架就是这样子，抓住别人的一句话来大做文章，对不对？你刚才不是说了这句话吗？你不是这个意思吗？你就是这个意思，怎么样的？我们常常这样子，而不去明白到后面的意义是什么。其实老实说，言语的争论后面的根据到底是什么，这个才是更重要的。我上次有提过，有一个人跟我在网上那个一直要跟我争论，他说上帝一定是在6000年前造了这个世界的，然后造了人的。我说没有啊，圣经没有这么讲啊。他后来我跟他谈的更多的时候，原来他是怕人，就是你如果不相信这个的话，你就把整个圣经弃绝了。其实没有需要嘛，对不对？不用非白即黑，它是照字面的解释。譬如说你去算亚伯拉罕多少年，他爸爸多少年，再一直一直算下去的话， 你如果把圣经所有的年加起来，然后他们甚至算过，我不知道怎么算的， 说亚当跟夏娃是在公元前4004年被创造了。其实他是用字面的去解释，因为老师说圣经记载有很多的文化，比如说亚伯拉罕他其实不是老大，他应该是最小的，可是你看那个名字的时候他好像排在第一个，那是因为他们的文化里面把最重要的人放在前面，不表示他是老大。 OK， 所以说那个的时间就不太对了，因为你如果照这个算亚伯拉罕 几岁，你算他八八几岁，事实上这 不太对的。 OK，那更何况很多时候圣经记得是重点，它不是要强调那个数字，如果我们全部用数字做文章就会出现很多错，所以我们不要在言语上面去争论。然后16节说要远离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会见到更不敬虔的对步，所以与真理的道圣经的话的对比就是世俗的虚谈，世界上无意义的事情，这个会把你带到更不敬虔的地方去。有些事情哦，其实上帝没有要我们知道，这个其实对我们是好事，你知道吗？对我们是 好事。如果我问你们，如果你们知道5年后你会生场大病，还是会碰到一个很大的困难，我问你，你想知道吗？想知道，知道了又怎么样？知道了，现在就开始害怕，怕的现在就大病一场，是不是？对不对？有时候神不让我们知道，是为了我们好。而圣经中还有一些的事情，其实神没有让我们知道，是因为我们承受不了，或者说我们的脑袋想不通的。我们人很有限的，脑袋想不通的。这句话礼拜五晚上我有提到，但是没有读。这句话 很重要，我们来读这句话。来，隐秘的事是属于，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这是生命记29章29节，摩西年老的时候，在他最后教导这些他带领了40年的以色列人，然后最后他就死了，他没有进到迦南去。他最后的教导的时候，语重心长的跟他们讲了这句话。他说：“隐秘的事，有一些事情是隐秘的，是属于上帝的事情。可是呢，明显的事情，神告诉了我们是属于我们的，我们需要去知道，把它成为我们的一部分，是有目的的。”对不对？目的是做什么？要我们遵行他，遵行这些话。OK， 所以有些东西，其实我们不用争论，因为这些东西，老实说，神学家争论了不止1000年，2000年了，还没有结果。你觉得我们的才智够比得上这些神学家能够争论得出来吗？还有过去200年。一直争论末世会是什么样子的，是有千禧年没有千禧年，是前千禧年后千禧年等等的很多很多的争论。其实最重要的是你要知道，当你知道有未来，我们未来有盼望的时候，今天我们就好好的活，好好去遵行上帝的话。这个比你去争论前千禧年后千禧年无千禧年，叫做前千无千后千前千无千，我说无千最环保，所以应该是无千，你们懂吗？其实这个不重要 ，OK， 这个不重要。神他要我们的是去明白，然后去遵行我们该遵行的，我们对我们生命有益处的东西，上帝绝对不会隐瞒不告诉我们的，而知道了我们就去遵行他。所以说在这里保罗的劝诫是要他们远避，英文是 avoid， 就是躲开的意思。 OK， 其实我们有选择的，就是说我们在讲话的时候你有选择吧，你要讲这边还是讲这边，就像你去滑雪一样，你到了山顶你可以选两条路啊，对不对？你山顶滑雪道 都是他画出来的，叫你这么走。你也可以选那个在边边上面，甚至有一个红色的网子挡住，你也可以从那边下去啊。你有选择，对不对？可是你知道选择另外一个的时候，那个结果是什么？你觉得你是那个黑道的，滑黑道的，不是黑道，是滑黑道的，所以我可以从那边下去试试看吧，试试看吧。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的，我们选择什么？我们选择谈论金钱的事，那么我们就更加的金钱。OK， 你选择什么，其实就是什么。像我也是一样，我今天早上去伯尔尼的时候呢，我喜欢听音乐，所以我带了一个大耳机在那边听音乐。我选择听什么很重要。我的那个一听完了，到下一个要选别的听的时候，就选择诗歌中文，然后选择我中文的诗，选择诗歌来听，就把我整个心给平静下来，带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因为这个周末，其实我觉得我自己的心很烦躁，可能太累的关系呀，所以。你选择后者，你选择后者就让你不进钱，但你选择那个不进钱的话，就让你不进钱。你选择上帝的话，就让你能够进到进钱里面去。有没有过这样的事情？跟别人聊天聊一个晚上，然后之后呢，睡觉怎么样？睡不着，一直在那边想，一直在那边想跟别人。讲的话还是跟别人有某些的争论，睡不着，一直在想我应该怎么样跟他讲啊？哎呀，我为什么没有这么讲？这么讲就好了，对不对？特别是跟你老婆吵架之后，是不是就这样子呢？所以这边告诉我们，真的是我们需要很小心。这个在就是说，他这边所讲，其实在前面的经文就是12节、13节，我们今天没有看到，其实它也是代表有一些圣经的内容。我们不要有无意义的一定要去谈论，好像很属灵一样，世俗的角度为出发点去谈论它的。来，你们跟你们旁边的人讲一讲，讨论一下，讨论一个问题，只仔细听着这个问题哦。OK， 讨论，对，我现在要讲嘛，你们要仔细听这个问题，然后讨论，给你们一分钟的时间讨论。请问，在一个真的针尖上面，可以站几个天使？来，你们讨论一下。针一根针的针尖上面可以站几个天使？天使没有讲。OK， 好，来来来，可以，你们有没有什么共识？可以站几个天使？零或者无数，零到无数，那当然是标准答案啦。
对啊，
都对，是不是？零或者 OK。其实这个就是无意义的问题，你知道吗？中古时代的神学家就在讨论这个问题：一个针尖上面可以站几个天使？其实是没有意义的问题。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意义呢？它占了多少，又有什么关系呢？这就是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有一天你如果真想知道，到了天上去问上帝好了，他可能会给你答案。但是现在的事情呢，他没有告诉我们，所以呢，这些事情不是明显的事情，因为他对于我们尊敬上帝、敬畏上帝没有关系，所以上帝不一定要告诉你，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我相信你们搞不好今天晚上睡不着觉的话，可以想一想这个问题， OK， 其实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要被困在这些世俗的虚谈里面，这个就是从人的角度，纯粹理性的角度在那边做理性的运动，对不对？其实没有意义的，神不要我们。十七节说的更厉害了，他说这些的话像什么一样？毒疮一样，越烂越大。你知道我外祖父呢？他是在那个在一个酒厂里面工作的。OK， 那时候我还 很小。那你知道酒厂里面的酒都是玻璃瓶嘛，对不对？那有一次，他就是被玻璃瓶破掉的，把玻璃瓶给他弄伤了腿。结果呢？ 结果呢，这个伤口一直没有复原，所以就开始越烂越大，结果最后他是因为破伤风而过世的。那时候我七岁，我还隐隐约有印象，所以我还记得我外祖父，但是详细的 我已经不记得。你知道，就是说一个小小的伤口，如果你没有去处理，就像一个毒瘤一样，你没有去处理，让它流脓发臭，而且更可怕的是它会扩散的，它会扩散下去，真的会要一个人的命的，就像我外祖父一样。身体是这样子，其实属灵更是这样子，就是这边所讲的一些世俗的虚谈，不造就人的话，其实就像毒疮一样，会越烂越大的，这个就会败坏人的心。我以前认识一个教会，他们在争执说何时能够得到救恩。 OK， 到底得到救恩是在什么时候？是在你第一次做决志祷告的时候呢，还是怎么样，还是后面呢？然后他们知道是不是一刹那就可以得救呢？得救之后是不是永远得救呢？然后这个变成他们争执的对象，甚至他们中间有人因为这样子的争执而离开教会的，这个就是没有益处的事情。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是现在嘛，现在你有没有得救，对不对？我也不记得我哪一天得救的，老实说，我因为从小跟妈妈上过教会，后来14岁的时候又回到教会里面去，然后几个月之后我受洗了，所以 我也不知道哪一天。其实有一个比喻我觉得蛮好，就像天亮，我问你们天亮是什么时候，其实你不知道。 你可以说太阳从地平线出来是什么时候，这个几分你在手机上都可以查得到的， OK， 都可以查得到，但是你没有办法说天亮是什么时候，因为这个是逐渐的，对不对？从暗到亮是逐渐的，你在其实感觉上说忽然之间天就亮了，对不对？可是事实上它是逐渐的，你不知道。但是重要吗？重要是你要知道现在是天亮的，重要是你知道现在是天亮，而不是说哪一刻哪一分哪一秒就 是天亮。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我们不要去争论，然后最后变成分门结党，这个就不好了。你知道我们需要不要让它扩张这样子的。所以这边的问题在哪里？这边的问题他们说复活已经过去了， OK， 就是没有再复活了。主耶稣的复活可能他复活，可是以后没有不再有复活的事情了。如果不再有复活的事情，我们都很惨，因为我们死了就没有盼望了。这个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里面说的，基督如果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因为我们也不会复活。我们不会复活的话，那就有问题。 OK， 所以跟你们讲到了前面后面错误的，特别是在言语争论上面错误的之后，我们就要回来看正确的是什么，那就是在15节正中间的地方。15节讲到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蒙悦纳，做无愧的工人。什么是无愧的工人呢？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所以你要格外的努力的，特别是在言语上面，特别是在读圣经的话语上面，要好好的去明白，要去明白，正确的明白。所以这边讲到三方面，第一个是得蒙神的喜悦，神的认同，无愧，就是没有什么好羞愧的，然后按着正义 OK 去处理它。其实它这个分解的意思是 cut straight， 你正确的去解释，正确的进去把真理的道神的话解释出来， OK， 把神的话解释出来。那这里怎么去分解呢？第一个，其实我们要明白的是我们要读出来。所以我常常有时候跟别人查经的时候，就他们讲的东西我就会问，圣经怎么说的。因为我们以为读了我们就知道了，很多时候我们是用我们先入为主的观念去读的，我们没有直接先去看圣经怎么说。所以你要先看圣经怎么说，不要先去看别人怎么说，因为很多人马上就在网上找资料， OK， 别人说这个，这个人，这个学者说这个，那个学者说这个。其实第一个，你先自己明白圣经怎么说。我们现在的工具 很多，你可以用那个就是我们平常的和合本，还有我们早上灵修的时候用的那个当代译本，比较白话的。我们在这边要么就会英文，要么就会法文，还有会德文的其他文的。你这些文语言都有圣经，你可以也可以拿来，这个就是读圣经，但不同的语言帮助你从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个东西，然后按照上下文到底前面说了什么，后面说了什么。我们讲话也是一样嘛，对不对？一定是要按照上下文去看，不要断章取义。从前有一个人说，神啊，我要明白你的在我身上的心意是什么，然后他把圣经拿出来一翻开，指到随便手指到一页，是那边写说犹大就出去上吊了，他吓一跳，哎，怎么一回事？他又对吧，盖起来重新再翻一遍，指到一句话，你知道说什么吗？你要做的就赶快去做吧。我们不是这种读经的方法，你这种读经的方法，随便什么都读得出来。知道最好不要读出这种东西出来啊！当然，可是这不是我们读经的方法。我们读经的方法是，所以说是一卷，像我早上跟大家灵修也是一卷圣经的读，然后每次都会跟你们解释那个背景，它的重点是什么。像今天我们读的那个斯蒂凡故事，如果一般我们去读会觉得斯蒂凡这老兄实在太唠叨了吧？他干嘛要从盘古开天讲起？不是盘古开天，就是从他的老祖宗亚伯拉罕讲。想起其他里面是有重点的，我今天也跟大家解释，就是圣地这两个字，他很强调地点，所以他说了好多的地点，包括他自己在那个米索波大米亚，然后包括那个他的亚伯汉他的曾孙就是约瑟遇见神跟他同在是在埃及耶，也不是在应许之地，也不是在那个就是圣地，就是他们认为最神圣的地，就是耶路撒冷城，不是啊。重要是上帝的同在，所以呢，我们要去明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按照上下文去明白整体的明白，抓住重点来明白，然后我们要按照文体来解释，对不对？如果是诗的话，就按照诗去解释。比如说我刚刚说一宿虽然哭泣，早晨却必欢呼，这个不是说你只是哭一个晚上早上起来就没事了，是说我们虽然在黑暗当中光明会来的。你去解释圣经要不同的，不可以用这样子的方法去解释，然后直述的就是照着直述的去解释，然后用圣经解圣经，然后要抓住原则，而不是死硬的规条把它变成一个规条这样子。所以我们怎么样子的去应用圣经呢？其实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有讲，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导督责，使人归敬，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所以说圣经是帮助我们生命可以成长，这个其实就是 这句话讲的，你不要去搞一些无谓的东西，圣经我们需要知道的，我们生命要怎么成长，它都已经告诉我们了。所以正确的目的呢是在什么，就是跟刚刚我读的下面一节，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OK， 所以说他的目的是让我们生命被建造起来，神的话让我们生命被建造起来，这个是我们要跟的话语，而不是跟那些争论啊、辩论啊、闲谈这些东西，我们要跟这些话语，然后呢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个就来到下面一个了，这个来到下面一个人，他中间不过中间有一节经文哦，就是他这边一个承先启后的说，如果我们是属于神的人，神认识我们，然后呢我们要离开不义，然后我们要有好的行为。记不记得营会里面那个营会里面黄牧师也有说嘛，对不对？我们要怎么样子？
行动者，
我们要有好的行为，我们要有所行动。所以我们就来到了下面了，言语之后我们还要有行动，然后就像这边讲的是教导我们要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我们就来到第二个比喻，第一个是工人，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做主贵重的器皿，我们服侍主要做贵重的器皿。 所以这里的比喻呢是什么？有卑贱的器皿，不对，对比是什么？有卑贱的器皿，也有贵重的器皿。所以在这边就讲到说，在一个人的家里面，在那个时候呢，在大户人家，就是有钱人的家里面，他有很多的 那些碗盘等等的器皿 ，OK， 有不同的器皿，用在不同的场合里面。啊，我们问问茉莉就知道了。我知道他有一套特别好的银器，对不对 ？Silver 是专门请客用的，对不对？贵重的平常是收起来的。我记得他说到茉莉家，然后是有朋友来的时候，他再把它摆出来，摆得很漂亮的。这是贵重的器皿，用于特别的场合的，来迎接贵宾或者好友的。而这边所讲的就是说，我们有所选择，我们可以选择做那贵重的器皿，还是我们选择做那个卑贱的器皿。然后神的要求是什么呢？神的要求是要自洁，就可以脱离卑贱的事情，脱离卑贱的事情。 OK， 所以这边首先的是讲到消极的这个层面，就叫自洁，要离弃不义，脱离卑贱的事情，其实就是见不得人的事情。然后积极的是要做一个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的。OK， 所以消极要脱离，积极要成为。OK， 所以这是两个。所以说，其实呢，主人的要求，在一个大户人家要求的最主要所要求是他要有洁净，是要干净。不管你有多少，不管这个器皿多好，看起来多漂亮，脏了就没有用。我记得好多好多年前，我跟我妹妹有一次，去出去吃饭，好像是那时候我在这边读书的时候，做研究的时候，然后有一次我飞到西雅图去，然后我妹妹从加州飞过去，我们玩了几天，然后我去那个温哥华开会。然后他就回去。那我们玩的时候，有一天的晚上，我们就找了一个餐馆吃饭，然后呢，吃饭，那餐馆还不错的，所以高级的餐馆的他们的那个就是说盘子什么都很漂亮的嘛，对不对？都很漂亮的。那我还记得最后我们就叫了茶，吃完饭之后就叫茶，那也是很漂亮的那个就是说瓷器。拿茶过来，然后当我拿了茶要喝的时候，我把杯子这样子拿起来要喝的时候，我妹跟我讲：“赶快，不要喝，不要喝。”你知道为什么吗？在杯子的另外一边有口红。因为我呢是左撇子，所以呢我用左手拿杯子喝，平常要右手拿杯子喝，所以在这一边嘛。那因为我是左手拿，所以我看不到另外一边是什么样子的。结果怎么样？当然没有喝啊，对不对？这个杯子，这瓷器再好再漂亮，没有用的，有别的口红在旁边，我怎么能喝呢？就赶快把他叫来，重新换了一个杯子。所以其实最重要的，做一个器皿，怎么做贵重器皿，就是要干净。神最在乎的就是我们要干净。所以我们怎么样子可以被神使用呢？你渴望被神使用，做一个贵重的器皿吗？我们有所选择的，就像前面你可以选择说什么话一样，你也要选择脱离罪恶，洁净心思，就可以讨神的喜悦了。然后这边还有告诉我们，前面是讲要弃绝，对不对？ Avoid， 这边是讲什么呢？这边讲要逃避，22节，逃避， flee， 躲啊，逃开啊。 OK， 这个呢就是应用在提摩太身上，讲说你要逃避那年轻的私欲。提摩太那时候其实相当年轻，大概30出头 ，OK， 30出头，而他要去负责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教会，在以弗所的教会，所以说保罗就勉励他，不要以为自己年轻。其前面的提摩太前书讲，不要叫人小看你的年轻。那这边是讲说你要逃避这些年轻的私欲。年轻的私欲，年轻人血气方刚，很多什么事情就是热血一起就冲了就做了，想都不想。他说你要逃避这样子，然后这边用的是逃避。你知道有的时候呢，我们不要 自己以为自己多厉害，不要去碰，不要去接，不要去接触。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初生之犊不畏虎啊，不知道危险哦，这个老虎很好玩，去跟他玩一玩，结果呢到老虎肚子里面去了，对不对？不要高估自己，以为自己可以跟罪恶抵抗，正面去抵抗，他来了 我就正面跟他抵抗。聪明一点，做聪明人， flee 躲开， OK 躲开。我问你，淹死的人大部分是什么？会游泳的人。不会游泳的人淹不死，对不对？为什么？他根本不敢下水嘛，还是下水到膝盖，有没有旱鸭子？我们当时有没有旱鸭子？到膝盖就不敢再多了。只有会游泳的人觉得他会游泳才会淹死的。然后呢，滑雪摔死的人是不是也一样？都是觉得我很厉害。刚刚我讲我要去滑黑道，不管是黑呵呵啊。甚至没有的，就是说不能滑的，很多人在这边是滑 off beast 嘛，对不对？滑没有道的，那个是真的是很危险的，那个很好看，你们看那些的广告上面的，哇，是很好看，你自己去试试看吧，绝对滑不了。所以不要以为自己多强，躲开来，聪明人就是躲开来。所以呢，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字，二十三节还有一个字是气绝，所以什么离气，对不对 ？Avoid 躲开，然后第二个是 flee 是逃避，然后二十三节说你总是要把它气绝，二十三节对，总是要气绝，总是要把它扔掉 ，OK， 扔掉这些。他这边说的争论是那个 controversy， 就是有一些引起争论的东西 ，OK， 这些引起争论的东西不需要跟别人谈的，这没有意义的。然后二十二节还有个更正面的东西，二十二节正面是什么？你应该要做的，你除了逃之外，除了被动的逃之外，就是前面所讲的，你要那个在这边讲到你要脱离卑贱的事情，除了这个之外，你还要的做的事情，正面的事情，就是与那同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做的，就像前面一样，我们不要说一些无意义的话，但是我们又可以做事情，我们好好的去研究那真正有意义的，就是神的话。这边也是一样，我们逃避，我们要躲开那些私欲，然后我们还要正面的做什么呢？就是要找一些人跟你在一起，好好的来追求上帝，追求义就是对的事情，公义，信心就是追求对上帝更多的信任，追求爱，学习爱神也爱人，然后和平，与人和好，也与自己和好。OK， 所以这样子的是在一个清心祷告的人。当一个人祷告，多祷告的时候，其实他跟神就更靠近。因为当你祷告的时候，我常讲，对不对？不在乎你离神多远，而在乎你有没有面对着神。你背对着神，你连神多近都没有用，因为越来越远。祷告就是让你面对神的方法，因为你祷告的时候，你就要转过来正对着神 ，OK， 才可以祷告，向着神才可以祷告。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的。这边其实我们中国人都知道这个嘛，近朱者赤，什么？近墨者黑。你跟什么人多在一起，你就像什么人了，对不对？所以说他说你要找一些好的朋友，不要找酒肉朋友 ，OK， 不要找那些只是整天在那边谈论无意义事情的朋友，你要找好的朋友，这个很重要。我还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呢，有几个好朋友，特别是一对兄弟，哥哥比我大一岁，弟弟比我小一岁，然后他们跟我同一天受洗，然后我们那时候我受洗的时候14岁，所以说哥哥15岁，弟弟13岁，然后我们就在我们教会里面的那个教会里面的青少年团契，然后后来等我到15岁的时候，我们分了青年团契跟少年团契，我正好15岁就被分到青年团契去了 ，OK， 然后我们都是在一起长大的，甚至在有一年九时间，我17岁的时候，因为我们家搬到郊外去，离我的学校很远，那我那时候不想转学，因为我很喜欢这个学校，所以经过了 一年的通车，每天早上要坐一个半小时的车子去上学，再坐一个半小时的车子回家。然后第二年我十几岁的时候， 我就跟着兄弟俩，他们家搬到外省去，其他的省份去，他们回来要准备考大学，考医学院。结果我们三个人就住在教堂里面，住了整整一年，校堂后面的一个小房间，找了一些木板的箱子，垫了一块 木板，就是我们睡觉的地方。然后教堂的副堂 的桌子就是我们那个赶快礼拜六要收好，因为礼拜天要聚会，其他时候就是我们的书堆在那边一起读书的地方。所以呢，其实我们住在一起，我们每天早上彼此鼓励要起来灵修，我们三个人都有做笔记， OK， 就是灵修笔记都有把它写下来。所以现在我录音给你们，其实对我来讲 很自然，因为我每天早上都是要灵修都是要做笔记的。那现在只不过现在是用电子的方式做，然后整理一下发给大家。所以说其实是从 十几岁就培养起来的习惯了。所以 我的信仰就是在跟几个 好朋友一起的督促鼓励下面打下信仰的基础打下来的。那这次下个三个礼拜后，我会在我已经跟着那个哥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约了要在台湾见面， OK。 所以你跟谁在一起，你的生命就会怎么样。弟兄姐妹们，你的好朋友是谁？你的好朋友是主内的弟兄姐妹吗？是爱主的人吗？你们在一起做什么呢？只是聊天，讲一些是讲这个人的长那个人的短呢，还是你们会彼此的鼓励，会用圣经的话彼此鼓励，彼此影响，更多的爱神爱人，更多的一起出去服侍人呢？这是你的决定， OK， 你选择跟什么样的人 在一起。如果你现在还没有一个属灵伙伴的话，我建议你赶快找，特别在你的小家里面找一个属灵伙伴，说哎，你要不要做我的属灵伙伴，我们可以常常借着微信什么，好了，我们聚在一起喝咖啡，彼此，很重要一个问题，最近好吗？你最近跟神的关系如何 ？OK， 你问这个问题，不要觉得不好意思问 ，OK， 你问这个问题，对对方来讲是一个鼓励，他也会被提醒说，哎呀，我一定要跟上帝关系好，否则下次我就没有办法回答你了啊。这是一个，这个不是一个压力，这个是一个。怎么讲？算是压力，但是是一个正面的鼓励 ，OK， 是一个正面的鼓励。不要把它看成这是良性的压力 ，OK， 因为帮助你会更好的 ，OK。好，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要来看第三个。所以我们讲到了，来跟大家复习一下，一个是言语的，然后我们说言语要带出行动出来，对不对？言语跟行动就是你要自觉成为一个神可以用的人，一个器皿。然后中间其实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是怎么样子的人。这边说我们是主的仆人，而这边讲主的仆人其实他很特别，他特别讲到 一方面，这是我们所要来看的 OK。 这边第三个比喻是仆人，一个服侍主的人必须要知道他是谁的人，他是听谁的，照着谁的话去做。我们其实很容易就用我们自己的方法，我们自己觉得对的方法去做事情，看得见的事情，就我们忘记了我们的老板在哪里，我们的主人在哪里，在天上，这个才是大老板。我们常喜欢讨我们地上的老板 的欢喜，对不对？的欢心，可是不要忘记了还有一个更大的老板，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其实一直鼓励提摩太要做神的仆人，他说神的仆人不要跟别人争竞吵架辩论这些东西。然后他这边告诉我们，人说保罗告诉他说你在生命中应该有什么的品质 OK。 所以这个是对待人的，其实更重要是他心里面有这些东西吧，他没有这些东西他就没有办法了。第一个是什么？他说不可以争竞，不要与别人争论一些事情，因为最重要你只要在意的是上帝怎么看，而不是跟别人去争，希望能够让别人听你的 OK。 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然后第二个是说你要温和待众人， Be kind 跟别人， 温和的待众人，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常常看到别人的缺点，所以我们对别人就会很刻薄，对不对？我们有没有办法就是看到别人 kindness， 对别人好，恩慈，恩慈脚家的弟兄姐妹们要注意，要记得这个就是恩慈。其实这边讲的温和待众人就是这样子，我们需要友善的待别人，然后呢要善于教导， OK， 善于教导。他这边说的是说我们必须要，这边教导其实他主要的意义是说，很多时候你不要直接的指责别人，因为别人的错很多时候是他不知道， okay， 他不知道，而你要做的你是要教他，告诉他什么是对与错，不要先就定别人 他错，他就是这样子的人，没有，你要先教导别人，告诉别人真理是什么，然后你才来说他到底对与错。他如果错了，你告诉他对的，把他引到正路上面，这个是很重要的。最近 有一句话， 我在营会在好几个 小组我也有 分享，这就是卢云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在别人的软弱中看见自己的责任， OK， 这什么意思呢？当你看到别人错的时候，你不要先去定罪他指责他，你要做什么？看到自己的责任，是说看到想想自己怎么样子可以帮助他， OK。你如果看见了别人的错误的话，表示你比他高一点，对不对？那你要做的是什么？不是定罪，不是把他压下去，而是要教导他，把他带到对的路上面去。所以看见别人，在别人的软弱中看见自己的责任，我觉得很重要。弟兄姐妹们，不要那么快就定别人的罪，不要那么快就说别人怎么样，不要那么快就抱怨，想想说我可以做什么。如果你觉得他真的是错了，你在祷告中也知道他是错了，温和的怎么样子去教导他，然后存心忍耐，存心忍耐，还需要忍耐。换句话说，一个人改变没有那么快的，对不对？小孩子如果小孩子的成长都很慢的，他如果有一天开始长得很快的话，他可能有问题了，是不是？是不是？其实对，因为你想想看嘛，我们一般是看不出来我们小孩子长大的，对不对？因为他是缓慢的长大，长高，特别是长高 ，OK， 是看不出来。只有久不见的话，才会看出他的差别，对不对？因为你好，譬如说一个月没有见了，你记得他的样子是这样子的，哎，他突然这样子了，你当然你就看出差别出来了，对不对？所以要有耐心。人们的改变是慢的，你不一定能够马上就看出来的，太快了不一定是好的事情， OK， 太快不一定是好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也是有耐心，特别你被人误解的时候，被人误解的时候，你要有耐心，然后要有耐心去等候别人成长，因为生命的成长是缓慢的，我讲是一点一点一点的成长的。其实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这些讲到做主的仆人怎么去跟别人相处的时候，这些都是大部分都是圣灵的果子，对不对？恩慈就这边的开，这边的温和待众人是圣灵的果子，存心忍耐也是圣灵的果子，这些其实都是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是什么？圣灵的果子其实是内心生命的改变，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改变之后结出来的。记不记得我常讲的，果子是结出来的，只有圣诞树上的装饰才是挂上去的。然后我们家的是圣诞树没有二十年，十年永远一样，那些的挂的东西都不会变，也不会长大，也不会变漂亮，因为它是挂上去的，没有生命的。生命的东西都会长的，但生命的东西都是慢的， OK， 这在内部改变才会结出来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其实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让主来改变我们，让主来改变我们、okay。 所以这边 很重要，接着 下去其实这段可以比较快讲到你如何去面对那些抵抗人的态度。 错误的人要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又是圣灵的果子。圣灵果子 有其中一个就是温柔 ，OK， gentleness， OK， 然后求神改变他的心，因为他的心已经被很多时候人的错误是他已经被那个掳去了，这是一个很残酷的事实。有很多心都已经被那个被魔鬼掳去了。被魔鬼攻击，所以他绑住了，捆住了，特别是很多的瘾，你不做 不行的，对，瘾，那些其实都是被绑住的。而怎么样，我们对待 这些人要怎么样子呢？我们要温柔劝诫他们，求上帝给他们一颗悔改的心。所以这个是一个做神的仆人跟别人相处的态度。所以回到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三方面来问你一个问题，是知易行难还是知难行易？知易行难还是知难行易？知易行难，对不对？特别在我们现代的社会里面，拿个手机什么都查得到，什么都查得到， Google， 对，我们这个谷歌哥什么都查得到，知道很容易。但是问题是，这个知可能跟我们老祖宗讲的知易行难、知难行易的这个知不太一样。我们以为 information， 我们有了这个 information 资讯，我们就知道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其实不是这样子。有很多人就是说，常常跟我讲，最近还有人说，哎呀，我都知道，但是我做不到啊。我都知道，但是我做不到。其实这个就是头两个，头第一个，对不对？你知道，你如果言语上面，你如果好好去读神的话，你知道了。然后第二个，对不对？第二个器皿，你要自洁，你要行出来，你要去做到。但是怎么样从知道到做到呢？就是他前面的知道是指头脑的知识，知道。其实这个知这个字是相当深的一个字，特别在。就是在那个犹太人当中的知这个认识是很深的，这也就是中最后这一步。 OK， 最后这一步是什么呢？最后这一步是讲到我们生命的改变，内心的态度需要改变。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读了 很多神的话语，我们明白神的话语，这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你如果只是知道了神的话语在这里，甚至背下来，但他没有从这里到这里，他没有改变你的心，没有改变你的态度的时候，我们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我们没有去改变我们看事情的方法，我们仍然不知不觉用原来的方法、原来的眼光，或者你旁边的一些同事们还没有信主人给你的那个眼光。给你一个他们不知不觉中传递给你一个价值观来看东西的时候，其实你的心被挡住了，你知道吗？所以说真正神的生命是从这里流到这里才流到这里来的，知道吗？从这里到这里来很危险，因为你直接从这里到这里来，你会变成教条主义，死板板的去守。有很多人这样子，那个的结果是什么呢？自义，以为自己最好，因为我做到了，别人没有做到，所以我比他厉害，对不对？所以我看不起他，看不起可能没有了，所以我批评他，所以我说他没有这么做，怎么样？我们就开始批评论断，还是埋怨，就是因为你没有从这里到这里到这里，你只是从这里直接知道了，你以为你知道，就直接到手去做到，就会引出的问题。所以必须要从这里到这里，就是说你要到你的心里面去改变你的心思意念，改变你的内在，改变你这个人怎么样子，然后让圣灵在你里面结出这些 果子出来，温柔、恩典、忍耐等等，爱心、信心，其实前面那几个都是嘛，你要跟着那些人寻求，是跟着清心祷告寻求什么？大家还记得吗？来，我们看前面的下一页，下一页，对，在这里，寻求公义、信德、仁爱、 和平都是圣灵的果子啊，是不是？仁爱是圣灵的果子，和平是圣灵的果子，对不对？爱跟那个 peace 都是圣灵的果子，所以说这个都是我们里面要有的，所以很重要的。其实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说，我们从第一个到第二个，从我们的思想，从我们的那个明白神的话，到我们行出来，中间必须还要再经过这一步，从我们的心经过，让神的话改变我们的心，我们才会去把它行出来的。所以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工人正义的分解，是神的话，明白神的话，知道真理，知，对不对？然后器皿用行动，做一个行动者，把真理活出来。但是很重要的是，这边讲到的仆人，就是你要把真理内化，用温柔忍耐的态度去对人，成为你自己生命的品格。圣灵，让圣灵在里面结出果子出来，然后才会带来真正的改变。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们，主帮助我们不光是头脑知道，我们需要更多的知道你的话，但是我们也需要去行你的话，但是我们更需要是把你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让你的话来改变我们的心。只有我们的心被改变了，我们心柔软下来了，我们心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让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出来的时候，那么我们才可以去行得出来，我们才真正喜喜乐乐的行出来。主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向你祷告，主求你圣灵，因为我们接受你的时候，你就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了，求你住在我们的里面，大大的做工来改变我们。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接下来我们是家事报告的时间，我们要欢迎我们的新朋友，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就是第一次来这个聚会。我知道有一些去过营会的，但是是第一次来到主日崇拜的，好不好？请你们站起来自我介绍，很简单，只有两个名字跟那个就是你从哪里来的就好。我们从这边开始，所以不用紧张。来焕斌介绍一下，你是第一次来我们的崇拜，对不对？来你介绍一下。现在旅顺工作。
对，现在旅顺工作。
对，你原本国内。
辽宁。
辽宁的 ，OK。好，很欢迎。呀，杨焕斌他是这次在营会里面接受主的，所以是我们很新的一个弟兄，我们很欢迎他，很高兴看到他。来，我们再给你鼓掌。哎，你自我就介绍一下，就你的名字从哪里来就可以。哦，欢迎欢迎啊，对啊，很欢迎。这边呢有没有？来 ，Ryan， 你爸爸妈妈来过，不过已经有一段时间。上一次是多久前？
一年多
以前，好不好？介绍一下。来，你。
我是 Kitty。
啊哈。
从香港来的。
啊哈。
Richard， 香港。
香港，这是 OK 。很像哦 ，Ryan 很像他爸爸，长得真的很像他爸爸，对对，很欢迎，很欢迎他们又来到我们当中。来，我们站起来彼此握手问安吧。来，上帝爱你，平安。来，
上帝爱你，欢迎欢迎。
银会回来很喜乐哦，大家看到，虽然才只有几天啊，六天，就好像觉得蛮久的，对，其实很喜乐，看到大家非常的喜乐，所以上个礼拜实在是很感谢主，那我自己感受也很多，因为我越来我在银会也有讲到，我越来越确定说我们的教会要成为一个家。家就是有爱的地方，当我们有爱去表达爱，去活出爱，我们也接受弟兄姐妹的爱的时候，这个就才是那个最吸引人的地方。所以今天我去，你知道我去伯尔尼非常的喜乐，因为我算了所有伯尔尼跟弗里布去参加营会的弟兄姐妹全部出现，全部都有去崇拜，15个人，我算了一下15个人，非常的喜乐，当我们聚集在一起，那个爱就会把我们吸引在一起，是很喜乐的一件事情。好，所以下个礼拜我们就会回到我们原本的地方，就是在那个喷泉旁边的那边聚会。那下一份我会继续讲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就是然后讲第四章，所以正好到这个月底，就我们暑假开始的时候就会讲完的。OK， 好，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你们所负责的在教会中的服事。那最后一个，请路德小家，我们这边有路德小家，记得一下，是下礼拜是路德小家负责那个清洁跟茶点。好，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我刚才讲过了，大家庭最重要是什么？我们有讲到。大家庭我们有3个字，
温饱传，
对，温是温暖，温暖是我们彼此相爱，饱是不光是肚子吃饱，而且你心灵得到饱足， OK， 心里有真理的供应，传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好消息，我们得到这个宝贝分给别人，所以温饱传是我们教会的最重要，所以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小家，因为在小家里面才能够真正体会到那个温暖的感觉，饱的感觉，OK， 就是彼此读经温暖，彼此支持，也更能够传，因为更能够邀请新朋友。OK， 所以说下礼拜起就好多个小家都有聚会，喜乐小家、恩慈小家、提摩太小家、广东话小家、幼儿小家有聚会，然后青少年好像也有聚会，所以我们其实有很多的聚会呀，所以鼓励大家参加一个小家，把这个小家作为你的家，我们都是在外面的，对不对？我们都是在外的，我们能够有一个属灵的家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好，下一周呢，我们每年有2次的会员大会，所以下一周是我们的就是年中间的时候的一个会员大会。那请所有的会员务必要留下来参加我们崇拜之后。那这一次的会员大会我们没有预算，所以时间会比较短，可是呢我们会有一段时间让大家能够提意见啦、啊、等等的，看教会可以在哪方面可以更加的成长，更加的长进，所以说请会员们要参加，如果你不是会员也欢迎你们旁听。 OK， 哦对了，我们就是说我没法写下来，我们请大家每人带一个菜来，我们之后因为结束会比较晚，所以我们再回家吃就会比较晚，所以说带一个菜来分享，那我们煮一锅饭，所以大家就是简单的吃点东西再回去，这样大家就不用赶了。 OK， 好，还有呢就是我们会有一个短宣，这次的短宣我们要去香港。 OK， 因为我们有一个长老 Thomas 长老，他是香港一个机构的总干事，那这个机构是专门帮助在那边的那个底层阶级、基层阶级的人的。 OK， 所以呢他替我们安排了，就是去那边从7月15号到了19号。 OK， 5天4夜，他帮我们安排了每天去不同的地方去服侍。那费用呢，其实这个550块是很高很高，应该会比这个低很多。 OK， 那因为在香港吃其实不贵，除非你去大餐厅吃，你如果吃一个 盒饭什么的话，大概多少？30块、50块港币，是不是就可以吃得到了？对，其实不是很贵，所以我们这边是去服侍的，不是去吃大餐的，所以应该不会很贵。那住可能稍微贵一点，不过我们现在在想办法，就是让住的这个也能够低一些。OK， 所以呢，应该可能是400最多了。那当然还有就是机票，不过你们如果要回国探亲的话，就可以把这个时间留出来，鼓励你们过来，那我们一起的去服侍神。其实去短宣，我们去服侍人，你知道得到帮助最大的是谁吗？是我们自己，因为你的眼界拓开了。因为当你施出去的时候，你给别人的时候，施比受什么更为有福，我们自己得到的福气更多。对，所以说鼓励你们，截止日期还有2个礼拜 ，OK， 6月30号 ，OK， 下下礼拜天，你们如果愿意的话，跟那个 Lawrence 现在不在，也可以跟 Jonathan 或者跟我报名也可以 ，OK， 那我们准备要组团去，在那边一起的服侍。好，我们今天的崇拜就到这里，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背诵《使徒信经》，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由圣灵感孕，由索罗尼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阿们。好，我们最后以颂赞神，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来结束今天的崇拜。跳了一页。祷告领受上帝的祝福和差遣，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逆的世代里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光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扶持保守，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平安的去，让神的话进到我们的脑袋里面，到我们的心中，改变我们的心，然后喜喜乐乐的行出来。阿们。请坐。末祷后我们结束今天的崇拜，我们的点心在地下室，所以大家可以到地下室，在那边有交通的时间。
到处都被人说，我还是在别的地方长大的。好像以前我们也是台北其他的读者认识，我温州过来，很多人，大概没有，对，所以我是里面大概八九。他在这里也大概只有半年吧，因为他总共管理十一万就只有半年。对啊，不过他是从温州来的，
所以你是第二个。
对啊，那个谁也是我的朋友，你他的，他在这里出生的，他在葡萄牙出生的，对，他是
属于第二代的。
温州市嘛，对不对？县，对，温州很大，对，温州很大，对。方言很好，好不好？我只知道温州跟清铁哥，我也认识很多清铁离得很远。他是唯一一个，后来就间接的联络了。但我爸爸他就找到了他的，比如说我奶奶有一个
啊，
对，我奶奶姓林，不对，我奶奶叫好像是我奶奶的一个妹妹，对，就是我奶奶家比较有钱。所以那时候就他们全家就搬到台湾去了，对，所以说我小时候在台湾的时候，我们的亲戚，我叫奶奶的，其实是我真正亲奶奶的妹妹，对，他们家奶奶，他也到台湾去，对，姓林的，对，所以说那一边就是那边也，可是我爸爸真正姓我的在台湾，所以我在台湾没有认识我爸爸是亲戚。对，然后后来又回去了。后来我爸爸，我们移民去阿根廷，我爸爸拿到了一些户籍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去看我爷爷。那我大学毕业那一年的时候也有去。不过我爷爷已经前年过世了，所以我是有见到过。然后后来我们结婚的时候。对，就十年后啊，我又再去了一次，去看我奶奶。我奶奶活到94岁，我爸爸活到90岁，所以我很有希望，我大家也可以活到90岁，我很希望可以活到90岁。对啊，所以我爸爸的这一边都是在。就是我爸爸的，他 是老的，啊，还有一个弟弟，五个妹妹，全部都是在，全部都是在浙江了，对对对。